好，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得上帝的祝福，来得他的恩典。让我们在开始我们的分享讲道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云柱火柱，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而且引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你是摩西手中的杖，当你举起来的时候，仇敌都要失败。你又是我们在旷野里面所吃的玛纳，就是我们每天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食物，而是你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主啊，你又是那出水的磐石，在我们灵里干渴的时候，你必把那最丰盛的、那充满生命的活泉赐给你的百姓。我们求主你照着你信实的应许，在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在我们接下来的讲道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丰丰富富的供应你的百姓，使你的百姓都因你的真理成圣，都因你的祝福得自由，也都因你的恩典我们大大的刚强。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你的讲台，使讲台不是传讲他自己的意思，乃是传讲你的意思。你的圣灵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慎思明辨，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得力量顺服你的真理而行，我们就在你的恩中恩上加恩，我们就在你所赐的力量上面力上加力。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出埃及记的第29章哈，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西乃圣约。好，我们之前讲了圣约的这个立约的前言，还有呢立约的预备，那我们今天就叫进入神的约。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20章，好，打开出埃及记的第20章。好，我们要跟大家呢这个我们先去读一下经文，出埃及记的20章。好，我们把经文呢，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好，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20章，好，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作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是很伟大的，就是我们说的摩西十诫，我们读到了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西乃圣约，就是上帝把这个约赐下来给我们了。那在这里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首先需要去对神的话语呢，我们要去晓得，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其实出埃及记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那么十九章之前是上帝怎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十九章开始呢，十九章是预备，然后呢到二十章上帝就开始把约给赐下来，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上帝吩咐他们，你们该怎么去做，你们该怎么去行，然后去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其实上帝的真理呢真的是丰丰富富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理性之上还是在我们理性之下？是在我们理性之上。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去局限真理，同意不同意？
同意。
我们其实是要用真理来去归正我们的理性，来去祝福我们的理性，来塑造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需要让真理来去升华它。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来去领受他真理的祝福。我们真的是要去晓得说，特别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西乃圣约，它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真理的宝藏，像一个矿山一样，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挖一挖，然后得到上帝他的恩典。那么在我们开始去分享之前呢，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都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为我们领受上帝的真理呢，我们一起祷告一分钟，好不好？就大家都开声，为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谦卑领受真理的心，我们一同来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你祝福你的子民，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面前我们都谦卑，我们在你的真理面前我们都俯伏，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理性是软弱，但你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不要做你真理的审判官，我们乃是要做你真理的被塑造者。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塑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真理得自由，因着你的真理分别为圣。主，祈求你施恩，祈求你祝福，祈求你带领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继续来去看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呢，我们讲到刚才读的经文，我们说是西乃之约，也是一个圣约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看到上帝的圣约呢，它是很重要的，对吧？我们上次还讲了上帝的圣约呢，它是有生命性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约，其实就没有生命。我们今天呢继续要去看一看，说上帝他赐给我们这个西乃之约，我们在其中呢，上帝他的美意是什么，他要让我们得着什么。那么我们就从神的约的角度特别来去看，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十诫是律法的核心，对吧？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上帝把律法赐下来，那么我们来去看一看这个它的意涵是什么。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角度主要是从约的角度去看。当我们去查考上帝的律法，我们其实查考上帝的真理可以用很多的方法。那么比如说有些人是用历史文法，有些人是以经解经，还有一些人呢他是从旧恩历史，有些人呢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今天呢是从约的角度来去看，我们上次说的那约的生命性，约的重要性，约的神圣性。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上帝把这个西乃之约建立下来它有什么美意。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圣约怎样建立关系，就是我们说约的关系性。第二我们要看一看上帝在这里赐下了律法，律法和圣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三我们要看一看西乃圣约它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圣约建立关系，圣约建立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好，一上来他就讲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第二节说什么呢，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上帝在这里他一下子就宣告了，他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他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他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上帝他说我是耶和华怎么样子，你的神。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去看这个圣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呢首先要去从一个关系的角度去好好的去理解去认识。弟兄姊妹，我们说圣约它是建立关系，我们用类比来让大家去明白。弟兄姊妹，当两个人结婚，他们有一个婚书，对不对？那么他们是不是只是多了一张纸？他们是不是说，哎，我原来呢，我就是跟我们两个关系还不错，现在结婚了呢，就是多了一张婚纸。 多了一张结婚证，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而是两个人怎么样子啊？有了一个婚姻什么呀关系，对吧？有了婚姻关系。那么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跟一个公司签了一个合约，然后他成为这个公司的雇员，他是不是只是拿到了一张合同纸啊？不是，他原来跟这个公司是没关系的，现在呢？现在有关系了，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仅仅说从人的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只要有约，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关系。所以当上帝把他的圣约赐给我们的时候，把他的西乃之约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弟兄姊妹，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人很容易一头就扎到条文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一开始，他不是一下子把条文给你，他第一开始强调说，我是耶和华什么呀，你的神。上帝一开始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关系，强调的是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的去看到，上帝赐下圣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跟我们建立关系，而不是仅仅给我们一些规条。如果我们的注意力只在规条上，我们这个叫舍本逐末了，我们这个叫做主次轻重倒置了，阿们吧。因为上帝就像我们就说，就还举刚才例子，如果两个人结婚了，然后这个丈夫整天拿着结婚书说，哎呀，拿着结婚，看着结婚证就开心，然后对自己的老婆不理不问，请问对不对啊？不对，他搞错了。他如果整天在那研究说结婚证上的字我都背下来了，但是老婆说，其实真正的关键在哪里？真正的关键不是你把结婚证上每一个字都背下来，而是你跟我之间有这种婚姻关系，而是我和你之间有彼此相爱的，是和其他人的那种爱，兄弟之爱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把他的圣约赐给我们，圣约的精义它不是条文，而是什么呢？而是关系。所以当你去讲到圣约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些人，比如说他读过一些神学，然后比如说神学其中有一个门类，是一个特别是改革宗神学、归正神学里面很大的一个门类，叫圣约神学。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人讲圣约神学的时候，他一直在跟你抠字眼，你就知道说他对圣约神学的理解很肤浅。因为圣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关系，关系。上帝用约来跟我们建立关系，你知道吗？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没有啊？过了红海没有啊？法老淹没了没有啊？这个利非定的那些亚玛利人打败了没有啊？都打败了，上帝做了很多事情了。但是上帝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赐一个约呢？有没有多此一举呢？我们的上帝每天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每天有玛拿给他们吃，有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但是上帝还要立一个约，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上帝是让以色列人多一些条文去整天去抠那些字眼吗？不，上帝是借着约要让以色列人跟他的关系更进一步，阿们吧。因为我们每天吃玛拿，我们每天看云柱火柱，我依然有可能误会上帝。上帝把一个约赐下来，然后让我们的关系跟他更近身。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注重上帝的圣约，但是我死抠字眼，我说不客气一点，当一个人死抠字眼的时候，这个字眼就成为什么呢？成为他的无花果树叶群。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无花果树叶群，亚当夏娃用无花果做了树叶遮盖自己的身体，他们这样做是让他们离上帝更近，还是离上帝更远？离上帝更远。你注意，所以死抠字句的人都是离上帝越来越远。所以新约使徒保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字句是叫人什么呀？叫人死的，精义才是什么？叫人活的。你发现，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去对文字一点都不研究？我们要，但是你一定要突破字句，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这才是你的重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看见就不一样。包括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五到六节，我们可以一起再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重点。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好再讲再读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上帝，他在这里他反复跟我们强调，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他要准备跟我们立约了，但是他跟我们立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跟我们建立关系。什么关系？你们要归我，你们要做属我的，你们要因着我跟我的关系的缘故，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包括我们说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也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一点，就像这个约翰一书，大家都知道约翰一书的特点是什么呀？讲爱讲很多，对不对？约翰一书，其实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背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那个第九节是讲赦罪的，对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出现最多的词儿还不是赦罪，约翰一书第一章出现最多的词是相交，说你们是跟我们相交的，我们是跟神相交的，我们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们，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你们，是为了让你们与神相交。然后说如果我们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我们就是说谎话，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你看到了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把圣约赐下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和他之间建立关系。而且呢，当我们再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讲到圣约它的特点就是关系性，这是它其中的一个特点的时候，我们说与神的关系是我们一切的根基和泉源。你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你跟上帝的关系牢固不牢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说为什么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上帝把律法赐下来？很多人都误解了律法，都误用了律法。他以为说，哎呀，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我懂律法，所以对不信的人，我要拿上帝律法去告，去责备他们，去控告他们，我要做他们的审判官。你搞错了，圣经上面讲说，审判人的只有一位，谁有资格审判人呢？我们的上帝。所以呢，上帝干嘛告诉我律法？上帝其实把律法赐给我，是为了让我跟他更亲近。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原来是凭自己，我觉得这样好我就这样去做，我觉得那样好我就那样去做，或者世界上教我们说，认为说这样子是圣洁，那样是敬虔，我就跟着做了。上帝说不，你们要跟我亲近，我告诉你什么是圣洁，我告诉你什么是敬虔，我告诉你你们的家庭生活应该怎样进行，你们的教会生活应该怎样进行，你们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我要立的祭司的国度，你们这个祭司国度应该有怎样的民法，应该有怎样的刑法。上帝是这样来引导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会知道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真的是第一位的，真的是第一位。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面世人可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根基。没什么根基？没有跟神之间关系的根基。我们有时候发现跟朋友之间关系疏远了，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希望跟他把关系重新搞复合，但你会发现随着时间过去，有很多努力都没用了，对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发现有些事情，特别是人际关系上面，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却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缺一个东西，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们讲，你看到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应该是让上帝做我们这个家的主，不是去捆绑我们，而是让我们的婚姻关系有一个牢固的根基。因为与神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基，是一切关系的泉源。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你去看弟兄姊妹，你去思想，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七章，我读给大家听，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讲两等根基。他说什么呢？他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哪里啊？盖在磐石上。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哪里啊？盖在沙土上。在沙土上盖房子盖得快，但是呢坏的也快。在磐石上盖的房子盖的时候不容易，但是它牢固，雨淋水冲风吹它都不会倒。阿们吧。 当你一切的关系是以跟你跟神的关系为根基时候，你轻易垮不了。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经营公司，我是以跟神的关系为根基的。我知道我的公司经营要按着神的法则，是为了荣耀上帝。和一个人说我的公司我是为了某些价值观，或者为甚至仅仅为了赚钱，它不一样的。虽然大家都会经历雨淋水冲风吹，阿们吧，但是那些它会垮。但是只要我为了上帝荣耀，它不一样。婚姻也是一样道理，子女教育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说跟神的关系才是根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上帝把十诫赐下就是为了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更进一步。我们讲到这里，我还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们讲到律法我们就想到福音。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痛苦不痛苦？他受很大的羞辱，受很大的痛苦。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表达他痛苦的最那句话是什么吗？你们还记得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表达他痛苦的那句话，他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有一句话是表达他痛苦的，你知道是哪一句吗？他有一次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我的神，我的神，什么？为什么离弃我？他没有在十字架上说，主啊，我受的羞辱太大，我心里难过。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肉体痛苦不痛苦？非常痛苦。他没有说，神啊，我的手好痛，我的脚好痛，我的肋旁好痛，我背好痛，他这些都没讲。他说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与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所以他在实际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要担负我们的罪，所以他要跟天父怎么样隔绝。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你的感觉总是觉得，哎呀，我感情上受伤了，或者我友谊上受伤，所以我觉得很难受的是这件事情。我觉得问题出在这里，或者甚至说我这段时间缺钱，钱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真正问题的根基，真正最要紧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阿们吧。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行事为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你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和核心。你看到，所以上帝把西乃圣约赐下来，是为了跟着过百万的以色列人当中建立更稳固的关系。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也要晓得说，上帝让我们学这段真理，他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跟他建立怎么样子啊？更稳固的关系。你一定要晓得这些。其次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去看到，还要去晓得的，就是说上帝他给我们圣约。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唯独圣约能修复关系。比如说我们讲到这里就必须回溯了，弟兄姊妹，上帝当初造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一开始被造出来跟上帝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不好？好到什么地步？好的无比吧，是不是？为什么后来关系破坏了？是不是上帝不理亚当了？是不是上帝不喜欢夏娃了？是因为什么？因为罪，对吧？弟兄姊妹，你讲到这里你就明白一件事情，亚当和夏娃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本来好得不得了，但是罪一进入这个世界，关系就被破坏了。请问罪厉害不厉害？厉害的不得了。就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之前那时候我们去湛江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有那个军舰停在海边，军舰停在海边的时候它有那个铁链，然后那个铁链要在那个岸边那里有一个这个柱子，然后把那个铁链锁在那里。那个铁链每一个铁环都这么粗，这么粗的铁环，如果有个人过去然后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咔一下就把那个铁环打断了，请问他手里的东西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我跟你讲，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上帝造物的时候这个关系是非常牢固的，然后罪一来啪一下就把关系打坏了，你知道最可怕吗？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罪破坏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怎么恢复？我们基督徒回到我们整本圣经去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恢复的？我们怎么到上帝面前去？借着什么？对了，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阿们吧。哎，那你说梁弟兄，你在这里讲，你说唯独圣约修复关系，那我们明明是靠耶稣的血跟上帝恢复关系的，你这个说的不太对，对不对呢？弟兄姊妹，我说的没有错。你记得不记得我们在圣餐礼的时候，主耶稣拿起杯来说什么？这是我为你们什么立约所流出的血。 你知道吗？耶稣的血是一个约。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没有错的。上帝把我们的关系修复的方法就是跟我们立约，他是借着立约跟我们修复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圣约。我们说你不要轻看，为什么上帝在西乃山要把这个圣约赐下的时候，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有特别又读了那段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经文，上帝为什么密云闪电雷轰，然后要求以色列人自洁？上帝每一次立约都是非常严肃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约能够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上帝的约里？你是不是在上帝的约里？是的，他们吧，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在新约的祝福之下了，对吧？我们因为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成了神的约民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修复了。而且上帝用约来修复我们和他的关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约厉害还是罪厉害？约厉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强调说你要跟你的孩子讲，你不能仅仅跟他讲说你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你要跟他强调一点，你是上帝的盟约子女，你是上帝神圣之约所祝福的。他可能一开始不太明白，甚至你自己也不太明白，但是等他有一天他突然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有力量，他会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的圣约在我身上，所以上帝的约比罪更厉害，所以我就有信心，当有罪的试探临到的时候，我相信我能胜过。阿们吧。因为我是神的什么？约民。同样道理，我们的婚姻，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有没有试探？有。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胜过试探呢？说那天呢，我本来想跟我老婆离婚了，后来心意一转，正好公交车没来就算了，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是因为上帝的约在你们身上。当你遇见再大的难题，他说这个人太可憎太可恶了，这时候你要记得说，我们人很软弱，但是有一个坚强无比的东西在我和我妻子身上，在我和我的丈夫身上。什么东西？上帝的约。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圣约能修复我们的关系，上帝的圣约还能升华我们的关系，而且上帝的圣约呢，还一定改变生命。我再跟大家讲，为什么呢？你说你不是讲修复关系，怎么讲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有经验人都知道，说一个人结婚了和没结婚，他的生命状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结婚的人为什么跟不结婚的人不一样的呢？因为他身上了有了一个婚约。他们吧，上帝的圣约比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婚约哪个更厉害？上帝的圣约更厉害。所以当有上帝的圣约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生命一定升华。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些的时候，我是希望大家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你不要一下子就扎到那个字句里面死抠字眼去了，而是你要去明白这个圣约的意义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从挪亚开始，亚伯拉罕、西乃之约，甚至大卫之约，一直到新约，这些约里面所有的祝福都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这个约能升华生命，这个约能塑造你的生命，所以你里面生命强大的不得了。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认识到我里面上帝给我那个生命多么强，对吧？就像我们以前讲过一个例子，我们说假设这是一张支票，然后有人给我一张支票，这张支票上面其实1000万，我不懂这是1000万的支票，我揣在兜里，然后整天发愁，哎呀，今天这个盒饭要15块钱，哎呀，这15块钱我吃了这个盒饭以后，晚饭又要15块钱，我觉得我钱不够了。但是当你认识到说，哇，我这里有一张支票1000万的，我别说吃15块钱的盒饭，我可以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对吧？你的认识就不一样，你的行事为人就不一样。阿们吧。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拿着金饭碗要饭，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认识到上帝对我们自己生命的祝福有那么大，所以他很多事情他说这个做不了啊，那个不行啊，这个不行。他很多事情其实上帝给你了那个支票，上帝给你了那个恩典，然后你却不敢拿来用，所以你活得跟不信的人差不多软弱，你明白吗？但是当你一旦明白这个，说上帝给我有丰盛的恩典，我这个时候就不一样， 我就大有勇气，大有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要看到约的关系，圣约建立关系，约的关系性。你要关注的不是教条，而是关系。你要知道跟神的关系是我们的根基，要知道上帝的圣约不单能修复关系，而且能更新我的生命。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律法和圣约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要注意哈，我们说西乃之约和所有的约，和特别是和前面那些约不同的地方，它引入了律法，它引入了律法。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注意上帝，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如果从神学上来讲，我们说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跟亚当夏娃讲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那个就是个约，那就是个约，除了那个树以外其他你都可以吃，这是个约。但是上帝明确讲立约呢，是从什么呢？是从挪亚开始，对吧？上帝跟挪亚说我要跟你立约，然后挪亚之后更典型的一个立约就是跟亚伯拉罕，上帝说我要立跟你立约，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而且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在那些约里面，上帝都是强调我要给你们赐福，我也给你使命，但是讲的比较简单。到目前为止最复杂的约就是西乃之约。而西乃之约它的一个独特性是什么呢？它的一个独特性就是它把律法赐下来了，它把律法赐下来。它，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读了摩西十诫，对吧？摩西十诫好不好啊？非常好。但是也有很多弟兄们就有困惑，说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摩西十诫赐下来？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来看一看上帝把摩西十诫在西乃之约当中赐下来，它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需要去知道。那在这方面，我希望大家知道三件事情。知道哪三件事情？第一，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的是，律法不能使人得救。有梁弟兄讲这个干什么？我没看到经文里面强调这一点。对，经文里没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在这一点上陷进去出不来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赐下律法没有？有没有告诉他们十诫？他们出了埃及没有？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赐下十诫？他们得胜了没有？利非定的时候亚玛力人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十诫？没有。他们得胜了没有？得胜了。所以你去看，从这些预表的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包括圣经上面明确告诉我们的事实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得救，特别是最后上帝在这个埃及降十灾，最后一灾是什么灾？大家还记得吗？灭长子之灾。以色列为什么没有被灭？是不是那个时候上帝把十诫给他们，他们遵守了，然后没灭他们？因为什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吗？他们那天做了一件跟埃及人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有血。什么血啊？哪个羔羊啊？逾越节的羔羊。阿们吧。所以他们得救是靠什么？是不是靠十诫？不是。他们靠什么？靠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预表的是谁？指向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呢，一读呀，圣约，上帝把诫命赐给我们，诫命是好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马上人的软弱就出来了。他就开始说，哎，我们如果不守十诫还能得救吗？如果我们对十诫没守好还能得救吗？弟兄姊妹，能不能得救啊？啊，不能了，是吧？啊，对，如果我们干犯了上帝律法不能得胜，我们弟兄讲得很好，我们得救唯独靠基督，阿们吧。但是我们得胜真的跟上帝律法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说，上帝是先救了以色列人后赐下律法。我们再往前推，弟兄姊妹，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上帝有没有赐给他十诫？亚伯拉罕得救了没有？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呢？以撒的儿子雅各呢？雅各的儿子约瑟呢？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上帝给我们得救不是靠律法的， 是靠上帝的福音，是靠上帝的救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新约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四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来读第十三节的经文。罗马书，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来读第十三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三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你看到了吗？还有，我们再把上面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九节到十一节，罗马书四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我为什么让大家读前面这一段？就是他保罗在你论述一件事情，因为人很软弱，人一旦认为说要靠律法得救的话，人也会靠礼仪得救。你有没有听过有些基督徒讲说，如果你不受洗你就不能得救？然后保罗在这里论述说，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上帝称他为义呢？是他受了割礼还是没受割礼呢？是他还没受割礼的时候上帝就说你称义了，他是称义之后上帝说你要受割礼，干嘛呢？我们刚才经文讲说割礼是做什么？做他被上帝称义的印证，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不是受了洗才得救，是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已经得救了，你应该受洗。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而律法赐下来不是得救的前提，恰恰相反，律法赐下来是得救的后果。同意不同意？律法赐下来是我们得救的后果，你要看到这点。那么另外一点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若没有福音就不能认识律法，就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二十章这里面，上帝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注意，上帝还没讲律法的条文，先强调这一点，说我为什么把律法赐给你们，因为我已经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个强调的是创造，强调的是堕落，还是强调的是救赎？这是强调的是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说，我们必须得到上帝的救恩之后，才能够开始明白上帝的律法。你如果没有福音，你对律法是不可能正确认识的。你让这个世界上不得救的人去看上帝的律法，他一定误解。你基督徒要有耐心一点，真的，你有的时候可以，比如说上帝的十诫拿给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当然要存谦卑的心，你听听他给你讲，你会发现他会有一些亮光，同意吧？但是他也一定会有重大的曲解，只要他还没信耶稣，他一定会有很多东西他是误解的，他甚至会挑战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福音。我们有了福音，其实我们才开始能够明白律法。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就绕不过来，觉得哎，你看旧约不是有律法，福音是主耶稣到新约的时候才来，所以应该是先明白律法再明白福音吧。我们说不，你要先领受了福音才能明白律法。就像我们刚才讲，亚伯拉罕那时候有律法没有？
没有。
雅各的时候有律法没有？
没有。
以色列人要领受律法了，上帝也不是一上来就说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上帝一上来就强调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我手里这里是一张世界名画，然后呢这张世界名画放在一个瞎子面前，然后还在一个黑屋子里，请问这张名画它还是不是世界名画？
是。
但是这个人对这个世界名画会有感觉吗？
没有。
他可以用手摸，对不对？但摸了以后他会怎么评论呢？他会说哇，色彩斑斓，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
不会，他摸了一下，他说嗯，如果是油画的话，他觉得坑坑洼洼，对吧？他会不会对色彩有感觉？没有。好了，假设这个瞎子的眼睛好了，但是他还在黑屋子里，请问这幅画，他一摸，他哦，这是一张纸，这个他知道了，对吧？上面有东西，但是他能不能知道这上面真正是在是什么东西？还是不知道？必须什么？必须在这个黑屋子里有一个灯一照，他眼睛又明亮的，哇，好漂亮的一幅画呀，对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我们原来在属灵事情上面，我们是眼睛明亮的还是瞎子啊？瞎子。所以你必须从瞎子变成一个明眼人，你才能开始看。但是你眼睛明亮了，但是没有灯，对你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世上的什么？我是世上的，跟从我的就怎么样的，就不在黑暗里。所以你必须用福音做台灯，而且福音奇妙的地方就来了，你接受了福音，你灵里的瞎眼就被治好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上帝律法，和你不在福音里看上帝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明白吗？一个是不信的人对上帝律法一定是误解，第二，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在福音的光照之下去看律法，他也会曲解律法。你看教会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多不多？很多。保罗为什么写加拉太书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缘故。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是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丢开了上帝的福音，然后一头扎到律法里面去，变成了律法主义者。所以保罗在第二章那里就强调说，有些人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如果我在这点上放弃的话，那么福音就在你们当中不能存在，说我一刻功夫也不能容让他们。这些人保罗很痛心的，他说以前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你们那个时候遇见我，他说你们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你们眼睛弯出来给我你们都愿意，现在你们开始恨我了。为什么？因为我把福音给你们，你们这样恨我吗？他说你们原来靠着圣灵入门，现在你们却开始靠肉身成全，就是他们丢开了福音，他们开始在黑暗里摸索上帝的律法，还自以为有得着。他在黑暗里摸这幅名画和在明灯之下看这幅名画，请问感受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他在黑暗里摸的时候，他觉得起起伏伏，甚至觉得这个没什么价值，但是你在明灯之下看的时候，你知道说哇，这幅画是名画，这幅画是值百万千万，是无价之宝，大家感觉不一样。请问大家还有话谈没有？就变成很大的冲突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都是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他强调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他这个就是照亮后面律法条文的福音的光，救恩的光。你不能离开福音去看律法，你要去认识这个律法，你要认识摩西十诫，你必须在福音的光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可以逃避的。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特别有福，为什么？我们不单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我们有福音书，我们有整套的圣经66卷的书。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上帝的律法感兴趣，你一定要多读福音书，你一定要多去明白福音，你越多的明白福音，你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律法。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在那讲起写律法来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告诉你们不能这样。有人说可以离婚，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当当当当，都在讲解律法。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很长时间偏离上帝的救恩，然后在黑暗里摸索上帝的律法。主耶稣来了，他是世上的光，他要重新讲解律法。所以我不同意有些神学家的观点，有些神学家的观点说耶稣是把旧约的律法废掉，然后来颁布一套新律法，这个跟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是相违背的。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废掉律法吗？不是，我来了是要干什么？成全。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什么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上帝的律法是不废去的。但是为什么要耶稣再讲？是你们对律法的理解怎么样错了。律法是好的，你理解错了。为什么？因为离开了福音。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另外一点，我们说我们还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从圣约的角度来讲，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是要做我们的生活指南。 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把约赐给我们是为了跟我们疏远还是为了跟我们亲近，是为了跟我们破坏关系还是建立关系啊？是为了建立关系。而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上帝要更进一步了。原来上帝跟亚伯拉罕跟挪亚他们讲的很简单，我赐福给你们，你们也要十万民得福， OK 了，上帝没讲太多。现在上帝要更进一步，把更大的祝福赐给以色列人。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呢，就说你们要怎么亲近我呢？我的心意是让你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亲近你。这个时候上帝就把律法赐下来，指导我们每天的生活。你也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和一般人跟律法的关系不一样。一般人跟律法的关系，律法是他的审判官，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律法是我们的法律顾问。我们有弟兄姊妹是开公司的，公司如果开的大了，要不要法律顾问？
要，
一定要。法律顾问是干什么的？法律顾问是不是整天怼老总的？是不是整天跟 CEO 跟董事长就是整天审判你啊，然后说你是有罪的，是不是做这个事情呢？不是，法律顾问是教你说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才是合法的，怎么做才是对公司有益处的。阿们吧，你明白了吗？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误解上帝的律法，把律法他当作审判来用，所以他很怕上帝的律法。我们上帝把西乃之约十诫赐下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包括讲的这么详细，对吧？你需要去做什么，你不可做什么，你们生活当中你们怎么献祭，你们怎么设立祭司立位人，然后亚伦做祭司的要怎么穿，要怎么做，每次献祭要怎么做，讲的这么详细，是为了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亲近他。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还要小心呢。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说，上帝的约的重点不是条文，而是跟上帝的关系。但是我们人很软弱，我们很容易扎到条文里去，所以很多弟兄们说，哎，很清楚的，哇，律法讲得很清楚的，我一看就懂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跟你讲，不，人很软弱的，人很软弱，你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对上帝律法完全遵行的有几个，全世界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对上帝律法完全遵行没有一次违背的有几个人，叫什么名字？
耶稣。
所以耶稣才是遵行律法的准绳和标杆。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耶稣才是遵行律法的准绳和标杆，不是神学家，不是神学家。你注意，主耶稣那时候，法利赛人钻研律法不钻研？钻研。但是他们对律法的理解正确不正确？不正确。但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全部都说得通的，对吧？所以你不能按照人的神学，你必须去看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那个时候有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说，哎呀，那个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啊，这个酒啊这个怎么不好怎么不好，讲了很多道理的。好了，讲了很多道理，然后那我这个你如果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反正绕来绕去，大家谁也绕不赢谁，然后我们拿谁来做标准？拿耶稣做标准。你知道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变水为酒，是吧？所以基督徒可以喝酒不可以喝酒，而且他不单把水变，耶稣是把水变成酒然后让别人喝，自己和门徒千万不要喝啊，我们只是让他们喝，他们死了算了啊，咱千万不能喝。耶稣是不是这样做？不是，他跟门徒喝了。阿们吧，你去看。所以你也不要迷信牧师传道人，因为牧师传道人对圣经的理解也不见得都对。谁都对？耶稣。你看耶稣怎么做，对吧？你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说，哎，安息日是不能做任何工作的，包括医治，因为医治也是一种工作，医生也是一种工作。耶稣在安息日做什么事情啊？他让手枯的得医治，他让瞎眼的 得平安，他让瘫子站台行走。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什么？为人设立。你看看，如果你自己读圣经，你能读出来这个吗？你能读出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吗？你一般读的是反的。阿们吧。我见过有些传道人都传道十几二十年了，讲这句话还是讲反的，真的。有些传道人一讲还是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是为安息日设立。我说主耶稣说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你看到了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律法和上帝约的关系，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说，上帝给我们律法不是让我们去得救，上帝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在福音的光照之下，然后做我们生活指南，但是他的标杆，他的准绳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看到圣约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上帝在西乃之约这么特殊的一个约当中把律法赐下来，它是有美意的，让我们知道不靠律法得救，让我们知道必须有福音的光照，让我们知道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这些不靠律法得救的人，他的目的是指导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那样，我们得救不靠遵行律法，但是如果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就很难得胜。阿们吧。真的，你违背上帝律法很难得胜，但是你得救跟遵行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只靠耶稣。阿们吧。你牢牢守住这两点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基督徒，就大有能力。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西乃圣约的使命。你会看到主在这里第二节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其实这里面就有使命的关系在里面的一个意涵。但是呢，我们之前上一章有讲，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是上帝立约之前他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圣约它是有使命的，圣约它是有使命性的。那在这个关于圣约的使命来讲，我要跟大家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说你去听一些传道人讲道也经常会说这样的话，我们说生命使命不可分，生命使命不可分。我们之前讲过，上帝借着约把生命赐给我们，阿们吧。上帝是借着约来让生命继续延续下去，但是上帝给我们所有的约都是有使命的。比如说挪亚之约里面，上帝给挪亚说，哎，我要审判全地，但是你全家都不会死，要进方舟，对吧？这是不是得生命？除此之外，挪亚还有什么任务，还有什么使命？他们要什么？要把地上的活物，一公一母的那些活物怎么样带到方舟里，这是不是他们的使命？而且呢，告诉他们，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出来以后要重新繁衍，遍满地面，治理全地，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亚伯拉罕之约，上帝给他有生命，然后上帝有没有给亚伯拉罕使命？上帝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使命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上帝跟他们说，说你也要叫别人什么得福，而且还反复强调万国要因你得福，这是不是他的使命？这就是他的使命。同样道理，我们的西乃之约，上帝也告诉我们说，我把西乃之约赐给你，你们的使命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三重身份。哪三重身份？第一，我们要做属神的子民；第二，我们要做什么的国度啊？祭司的国度；第三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国民呢？圣洁的国民。这都是使命，这都是使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我们一定要抓住的，一定要去晓得的，就是上帝他把他的圣约赐给我们的时候，从来都是带着使命的，从来都是带着使命的。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就讲过玛哪，大家还记不记得玛哪？以色列人每天早晨领受了，但是有些以色列人不听话，领受玛哪，上帝说你就吃当天的就行了。有些以色列人把玛哪藏到屋里，想说，哎，到时候可能我可以吃宵夜啊，到时候我可以吃多一点。结果是什么？变臭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一个被基督的救恩，一个被上帝的圣约所拯救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抓住使命，你这个生命也会发臭。你就会知道，我们以前讲，我们好不客气的讲，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悔改，常常自省。我说有很多基督徒好臭的，我不是藐视大家的意思，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在这方面他把他的使命丢开了，身上就发出臭味来了。当你牢牢抓住自己的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有馨香之气。阿们吧。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阿们吧。 当你去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上帝给你的使命，你要去，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查考圣经，阿们吧，查考圣经。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我说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我们说西乃之约其实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讲圣约神学的一个重要点，一个重要的特性。我们刚才已经讲圣约有一个关系性，对吧？上次我们讲了圣约的重要性，圣约的神圣性，圣约的生命性。我说圣约还有一个特点叫延续性，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给我们赐下好多约，从挪亚，从亚伯拉罕到西乃之约，这些约它的内容不同，但是互相矛盾不矛盾？不矛盾。这些约是不是彼此独立没关系的？不是，它有一个延续性的，它有一个延续性。那么我说讲延续性的时候，你再去从延续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对西乃之约你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这个约里面上帝强调了，我们说如果从祝福从使命的角度来讲，上帝强调了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我使你得福。这是不是你其实你有一个使命，上帝都使你得福了，你要不要让自己得福？
要。
你要不要研究上帝的真理？
要。
你要不要去领受上帝的恩典？
要。
包括这个我要使你得福，这个你其实包括你的家人，所以这是你要在你周围去做。然后上帝还说了很重要的话，要使地上的万族得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亚伯拉罕是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宣教士。我再讲一遍，从救赎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宣教士，因为上帝给他宣教的使命。他们吧，你不能仅仅自己得福，你要使万民得福。那再看回我们的西乃之约，西乃之约上帝说你们要做什么样的国度啊？祭司的国度。请问祭司是为自己吗？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你仅仅是为了自己圣洁吗？不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领受西乃之约，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这个约的延续，你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上帝当初跟亚伯拉罕说万族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后来生了个以撒，他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万族都听闻上帝的救恩呢？没有。上帝也没有因此就说哎呀这个计划做大了，不好意思别说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上帝继续，以色列人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现在他们有多少？差不多200万。他们200万出了埃及干什么？你知道这就是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人的想法说，原来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做奴隶，现在我们出了埃及我们要过好日子。上帝的意思呢？上帝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我现在开始把律法赐给你们，是让你们把我的救恩传到万民当中去。原来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很努力，但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以撒很努力，他只有一个人，到了他的孙子雅各很努力，但是他只有12个儿子，他们能做的事情很少。现在你们是多少？200万。你们要去做福音的工作，你们要去做宣教的工作，你们要去让万民得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们有注意到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给我们的福音大使命也是西乃之约的延续。阿们吧。基督的主耶稣说什么？说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使命，这就是延续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抓住说哎，我一定要千方百计让万民得福，我要让福音的祝福，要让救恩的祝福进到万民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叫正确理解了西乃之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不客气的讲，很多人一讲到西乃之约，他一头扎到律法里面去。哎呀，我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这样子那样子，然后就开始讨论到底应该是安息日还是主日呢？讨论一大堆。我说你方向都错了。西乃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你知道吗？上帝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是为了让你们去救更多还在最终被捆绑的灵魂，这就是神的心。 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怎么才不会发臭。基督徒只要不去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努力，就发臭。你说梁弟兄，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天天必须传福音？不，你总要千方百计跟传福音，想方设法去支持。阿们吧。如果你身边有个慕道友，你有机会跟他传福音，你当然要去做。但是如果你身边没有，你听说有别人在做福音工作，你要努力支持。这样子你的生命就是活水，这样你的生命每天就是活的玛纳。阿们吧。因为西乃之约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你看到了吗？当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为什么把西乃之约赐来，为什么把律法赐来？上帝要干什么呀？要训练我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说哎，我要做宣教士马上就出去能宣教？不能。他要干什么？要接受训练的。你要去一个公司说哎呀，这个公司很好，我马上就去做总经理，做得了吗？做不了啊。你得学管理学，你得学领导力，你得一步步练上去。其实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在立位记、在生命记里面讲了好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让它变成发臭的东西。你知道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传福音，为了训练我。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那样子，也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上帝让我们把律法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执行福音大使命，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一讲说哎，亚伯拉罕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宣教士，宣教士是宣什么？弟兄姊妹，是传什么？传福音呢？传福音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吗？我又不需要去讲律法，我需要讲福音，我不需要律法，上帝为什么还把律法赐给我？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生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福音是生命的福音还是文字的福音？生命的福音。传福音最有力的方式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文字影响生命还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你要用你的生命，要用你每天的生活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生命必须被塑造，你的生活必须和世人不同，但是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而是圣化，而是变成真正祭司的国度。这个时候律法对我们的功用就显出来了。阿们吧。律法就告诉你，像我们刚才读的，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再详细的讲，律法就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的是什么？就是罪。阿们吧。你远离罪，然后你会不会犯罪？会。怎么办？律法教你怎么悔改，律法告诉你应该悔改。阿们吧。然后律法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是义的？有。什么是好的？你就去做那些好的，远避那些不好，等等这些。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越来越多的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真理，你就明白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是为福音服务的还是福音是为律法服务的？仔细听啊，仔细想啊，律法是为福音服务的还是福音是为律法服务的？律法是为福音服务的。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个时候再看律法，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看律法完全不一样。因为不明白律法是为福音服务的人，一看律法整天觉得在控告我，整天在审判我，吓得不得了。所以梁弟兄讲律法那块赶紧过去，不要讲太多，哎呦这也受不了啊，这扎心的，扎得我受不了。不，我知道上帝把律法赐给我是为了锻炼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更进前好，更好的传福音出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真正出现了一个融洽的关系。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律法的一切要求。我们说基督徒遵行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你的遵行律法才不会败坏掉。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如果一个人不是为了邻舍的目益处，不是为了传福音去遵行律法，他就是自私的。你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让自己更正直，让自己更敬虔，让自己更有感恩的心。你有感恩的心，你更敬虔更圣洁，比你不敬虔不圣洁不感恩好不好啊？
好。
但是如果仅仅如此，他还是发臭的玛纳，因为你都是为你自己。 他们吧，一个人为自己，仅仅为了自己做这些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违背律法。律法的总纲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爱。
爱是向谁发出来的？爱是向神，还有呢，向人，而不是向我自己。我们当然要爱人如己，对吧？但是如果我只为自己，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私。自私是不是罪？自私就是罪。那我不要遵行律法了吗？要。你遵行律法是为了什么？为了为上帝做见证，为了别人的益处，整个就贯通了，弟兄姊妹。所以没有福音，没有为了传福音，没有抓住福音大使命，却去强调遵行律法，一定都是发臭的麻辣，一定都是自私自利。但是我做这一切是为了给上帝做见证，为了吸引万民归向上帝，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这个时候我的遵行律法是活水，它有馨香之气的。所以保罗才会讲说，你看对在律法之下的人，我也在律法之下，是吧？保罗其实他在，保罗有没有说我领受福音，我是福音的使者，所以律法我随便干犯呢？有没有这样子啊？哈，我们都已经领受福音了。我以前曾经遇见一个姊妹，好心想给别人传福音，但是方法是错的。有那个刚要信主的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我老家有拜偶像，这个能不能去啊？然后我们那个姊妹说，哎，我们现在信耶稣了，百无禁忌。我一听，我这个百无禁忌，偶像都可以拜，没有这回事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人有软弱，但是我为什么不拜偶像？我不拜偶像不是为了看你们这些不信的人都拜偶像，看我多圣洁，我就不拜偶像。不是的，我不拜偶像是为了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帮助那些人知道说我们信了耶稣不需要被偶像所辖制。阿们吧。我不拜偶像不是为了炫耀我自己，是为了人的益处，是吧？我为什么不偷盗？我不是为了自以为意。我为什么不贪心？不是为了我不被警察抓住。我为什么不撒谎？不是仅仅为了让别人夸我。这些都会有，但是我做所有这一切是为了给上帝做见证，是为了我邻舍的益处。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说，你们要有好行为，是不是这样说？要的。他说你们要有好行为，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子啊？把荣耀怎么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了吗？所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的好行为就是为了见证上帝，就是为了吸引人到上帝面前，严格来讲就是为了传福音，就是为了宣教，我整个人活起来。所以没有福音，律法你读一千遍也是发臭的麻辣。不是为了传福音你去遵行律法，你是自私自利。为了传福音，为了见证主，努力遵行律法，这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在，所以你不能离开福音，离开福音你不可能正确理解律法。福音是你理解律法的灯，福音又是你遵行律法的方向。阿们吧。这时候你整个人不同，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深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律法赐给我们又是完全遵行律法的人。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西乃圣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你把这样的一个圣约赐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百姓，为了让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而不是让我们投入到这些字句的这个网络当中。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把你的律法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靠律法得救，而是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来完成我们的福音大使命。主，祈求你让我们真正看到律法和福音之间这样的一个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大得激励。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这些蒙恩的，我们这些你的神的约民，我们这些在圣约祝福之下的人，我们要牢记我们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就是把福音传给万国。愿主你就这样的施恩祝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